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一红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至胸痛，腰椎间盘突出；吉林李华被枉判四年入狱，多名狱警家访目的不明；辽宁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史延颖第四次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一红女士在2018年9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胸痛，腰椎间盘突出。现年47岁的王一红原在双城区防疫站工作，他十多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女儿刚上高一，儿子15岁，智商有问题，不会说话，两个孩子需要母亲照顾。2017年10月9日，王一红新搬迁不到两个月，双城公安局刑侦大队警察直接到他的新住宅，将他非法抓捕并抄家。王一红在2018年9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10年， 10月9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集训队被所谓集训三个月，转入11监区干繁重的体力活，任务多的时候要干到半夜。后来王一红被转入8监区。2019年年初，王一红因为在监狱里面长期被迫坐小板凳，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胸部疼痛。家人表示，看到王一红身体状况很不好，在被绑架之前，王一红没有疾病，身体很好。王一红开始到监狱时不限制消费，后来每月只允许消费120元钱，除了买必须的生活用品之外，几乎买不了什么东西。现在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让家属会见，每月只是允许给家里打电话。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监狱之一，家人很担心王一红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多名狱警身穿便装闯到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赵桂勇家。赵桂勇问他们来家的目的时，他们声称赵桂勇的丈夫李华到监狱后因不知家里的电话号，没有联系方式，家属对此质疑，并担心李华的身体状况。2021年10月27日，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李华、赵桂勇夫妇到通化县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2022年6月中旬被非法开庭，李华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于8月份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妻子赵桂勇因身体状况被判3年缓刑4年，于6月21日回家。据了解，公主岭监狱设立了入监队，又名严管队，专门迫害坚持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实施的酷刑如坐小板凳、电棍、捆绑、穿约束衣、死人床等。坐长条凳，第一排是坐在一指半宽的窄木条上，第二排是坐在两指宽的窄木条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每顿只有一点点玉米粥喝，其他刑事犯人如与法轮功学员及时有眼神交流，都可能招来毒打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先生、史延颖女士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一年零八个月。2022年9月16日第四次被非法开庭，三位辩护律师到庭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当天上午9点，历山区法院法官刘英宣布继续开庭。三位辩护律师详细地对侦查机关提供的所谓证据做了客观理性的分析，指出办案警察逼供不成就伪造笔录、证言、剪切审讯视频、构陷当事人。最后，三位辩护律师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公诉人张毅不顾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依然罔顾国法与客观事实，要求法院对史延颖、白雪松判重判。法官声称开庭结束，等待合议庭结果。现年49岁的白雪松，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为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邻居同行有困难，即使他自身也面临困窘，都二话不说的帮助，他是大家公认的好人。然而因白雪松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被警察非法抄家数次。2021年1月19日法轮功学员史延颖被警察非法抓捕抄家，并被劫持到秀岩看守所。第二天，警察抓捕了去史延颖家的白雪松。当晚在铁西区繁荣派出所，白雪松遭刑讯逼供。历山区法院对史延颖、白雪松分别在2021年12月27日、2022年1月7日、8月19日和9月16日共进行了四次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图文巴画册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头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文巴市举行了第73届花卉嘉年华盛大庆典花车游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获得头奖。法轮功游行队伍由澳洲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和锣鼓队等组成，阵容壮观，充满活力。天国乐团的演奏充满能量，旋律雄壮有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等乐曲。法轮大法小弟子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手持展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信息。法轮大法团体的队伍经过解说台时，解说员介绍说，有一个从我记事起就参加游行的团体，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昆士兰分会。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精神修炼，是以慈悲和宽容等永恒的普遍原则为基础，实践者真善忍。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国乐团，这是一支由修炼法轮大法的音乐家组成的乐队。该乐团成立于2006年，曾参加过许多地方的演出。他们身着蓝白相间的传统服装，酷似古唐朝的宫廷乐师的制服。他们的服装总是如此美丽。解说员最后说，舞龙真是太棒了，还有幼舞师者，还有鼓，绝对是神奇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与盛大的花车嘉年华游行传统同在。图文巴市议员、图文巴环境与社区委员会主席、花节发言人詹姆斯·奥谢非常赞誉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同时他认为法轮功团体传递真善人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詹姆斯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社区的民众在生活中都能按照并践行真善人原则，慈悲为怀和互相帮助的能量将充满我们的社区。在这次活动中，法轮功团体能把这个如此重要的信息传播出去，真是太美好了。该游行是澳洲及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社区游行，也是昆士兰州规模最大的一次社区游行。各个民族不同风格的表演丰富多彩，真是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特色。在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和游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许多民众签名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男子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中共不是好东西，应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还有观众说，中共非常邪恶，我要签名，谢谢你们，祝你好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38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一次他股骨头坏死，第二次他又如肿胀爆裂，最后只剩下一张空皮。他两次走出了不可能，证明奇迹的存在。邻居大姐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两度奇迹，邻里人不信都不行。马中波左腿突然疼得很厉害，他去看了很多次医生，花了近万元的医药费，最后到了省医院检查，才被确诊为腰椎盘突出和左侧股骨头坏死。马中波从此拄上了双拐，还得吃药，那药一副就得2000多块钱。可是马中波吃了半年，病不但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到了1998年底，他的两条腿都疼起来了。转年1999年2月，28岁的马中波拄着双拐都不能走路了。他到哈尔滨专治股骨头坏死的研究所看病，马中波的妻姐费力地把他背到了2楼。等上了楼，马中波就在地上自己爬着走。到医生办公室，马中波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看着医生，医生不说话。马中波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呀？”医生木然地回答说：“8个月以后吧。”大夫不忍心告诉马中波他两侧股骨头都坏死了，已经2期了。但是马中波一听就明白了，一股寒气顺着冰冷的地面直窜进了他的心里，他仿佛收到了死亡判决书。马中波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在滨县长大，嫁到阿城，22岁时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除夕了，马中波一家三口先后回到滨县娘家。马中波想和父母再过最后一个团圆年。回到娘家，马中波不能拄拐，更不能走，得爬。他的妈妈天天服侍他，从西屋背他到东屋，又从东屋背他到西屋。马中波还得了肩周炎，没办法拿东西，连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都得让人照顾。一次马中波自己端碗吃饭，却把饭全扣在了炕上。家人刚要说马中波，但抬眼一看，马中波早已是泪流满面，于是家人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过完正月15，马中波的丈夫就要丢下马中波母女。他知道 马中波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马中波拽着丈夫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块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疼大劲儿，你给我捏捏还能缓解一下。但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块钱走了。丈夫走后，马中波便彻底的绝望了。马中波天天哭，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一刻不停。他从早哭到晚，再蒙着被子，从黑夜一直哭到天亮。起床后，他却经常看到母亲也是一双红肿的眼睛。他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有一天，马中波听见他的爸妈在悄悄地商量着，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马中波心想，不能为了给自己看病让爸妈倾家荡产。后来他就糊弄妈妈，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他盘算着让妈妈多买药，再一次全都吃了，一了百了。但没几天，马中波80岁的姥姥捎来一张纸条，让马中波去他家，说法轮功挺神奇的，让他一块儿练。但马中波不去，他已经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任家人怎么劝他就是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马中波做梦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这人双手合十，冲着马中波笑。这人虽然没有张口，但马中波却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马中波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接着马中波问，真有佛吗？他跟妈妈说，要真有佛才能救我。妈妈说，他也不知道。正月20那天，马中波的姥姥亲自来家里，要接马中波去学练法轮功。马中波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回答说，法轮功是佛法。这句话让马中波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他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又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10天就能看出高下。10天？马中波一听又意兴阑珊了，他说，得了吧，要是10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姥姥没有接话，但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让马中波看着看着心里倒生了个结。他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马中波最终还是答应了去姥姥家，他全当是最后一次陪姥姥几天。 隔天到了姥姥家，姥姥却没有立刻教马中波练功，而是拿出一本书《转法轮》让马中波看。马中波翻开书，一读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马中波一下明白了，自己的病是不知哪生哪世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欠下的，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马中波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把这本法轮功的书读完，他恨呢，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啊。马中波马上让表弟用两轮车推着他去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法轮功总共有五套功法，第三天晚上马中波开始练抱轮，这第二套功法只有四个动作，其中一个动作要求练功人膝盖微弯，放松地站着，再慢慢地把双手抬到头前，好像在两臂间抱着一个圆圆的法轮。马中波人站不起来，只能靠着炕猫着腰，然后马中波再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但就是这样，马中波还是累得想放弃，觉得自己身子沉甸甸的。然而马中波睁眼一看，自己身边练功的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他们年纪虽大却站得稳稳的，两只手臂也举得稳稳的。马中波不服劲儿，他想，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他拼命坚持着，直到结束。练完抱轮之后，晚上，马中波跟其他人一起学法时，他坐在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因为他腿疼，骨头也疼。隔天早上就像每天一样，表弟给马中波打来洗脸水，马中波洗完脸后就坐着等吃饭。那天马中波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马中波突然发现自己今天咋这么高兴呢？马中波平时浑身痛，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可这时正坐着等吃饭的马中波，他晃晃脑袋，觉得脑袋不疼不晕乎了，举起手发现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他摸摸腿，啥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和正常人一样。马中波当即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马中波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皮鞋，然后站到地上走来走去，他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姥姥家的人呆呆地看着，愣愣地问，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马中波一把端起他刚洗完脸的脸盆就往外跑，他把水一倒，然后往杂货店跑，他要打电话，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背着他看病的七姐。当电话一接通，马中波就兴奋地对七姐喊道，七姐，我好了。电话那头的七姐压根不相信，马中波对她说，姥姥家没电话，我现在和你是用杂货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 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这下，七姐也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七姐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中波的哥哥，让哥哥先去姥姥家，七姐自己也开车直奔200多里地外的姥姥家。另一头挂上电话的马中波仍像刚梦醒一般，他流着眼泪笑着，然后又跑着回到姥姥家。当七姐开着轿车到姥姥家时，马中波高兴地跑出屋外，他的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哥哥焦急地喊着：“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马中波头也不回地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七姐把马中波接回家，跟爸妈说马中波好了，爸妈也不敢相信。马中波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马中波真的能走了，他们终于确信了。从马中波开始练功到奇迹般的痊愈，只花了三天啊，这天大的喜讯来得令人无法言语。最后马中波的爸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他嘱咐马中波好好修。马中波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一个个的都来看这活生生的奇迹。马中波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他。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越传越广。听说马中波的病好了，他们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都要跟马中波一起学法轮功。这些人里面还有从外村赶来的。原本家里的炕和地板都是让马中波爬行和休息的，但如今他们家的地上和炕上都坐满了来学功的人，而马中波神清气爽地站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大家练。不久后，马中波的丈夫也回到了马中波的身边。马中波秉持着修炼人的宽宏，重新接纳了丈夫，因为不用再负担马中波流水似的医药费，他们家重新盖上了房子。没几个月后，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在2000年4月，马中波去医院取之前拍的片子，医生见他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惊讶地问：“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让人背着来的那个患者吗？”马中波轻快地说：“是啊。”医生一查病历，见马中波之前只抓了一副药，更惊讶了，问：“这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搞什么歪门邪道了？”马中波说：“我没搞什么歪门邪道，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 医生听了之后啧啧称奇，又说，你既然出现这样的奇迹，可电视上说法轮功不能驱病，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呢？听了医生的话，马中波顿时脸红了，他低下头，内心惭愧。然后马中波又抬起了头，他看着医生坚定地说，我会的。回家后，马中波拿着自己的 CT 片子和诊断书去了当地的信访办，他把自己练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告诉了工作人员。马中波问，政府为什么撒谎说法轮功不能驱病？谁知马中波讲完后，却莫名其妙地被信访办的人辗转送进了区公安局。马中波跟公安局的警察再次说起他的故事，警察就往马中波的家乡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家乡的人积极地向警察介绍起马中波练功后的变化。他们说，原来马中波是股骨头害死，是个摊巴，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家穷得没钱治，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可回娘家了，后来练法轮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也看了马中波拿去的诊断和片子。一名警察一再地说，这是真事儿啊，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警察是要把马中波送进看守所关押，他们最后没敢往看守所打电话。马中波平安回到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着，这么好的功法任人污蔑，我不能坐视不管啊。马中波决定进京上访。他的父亲听女儿说要进京上访，就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们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还给马中波筹来了路费。马中波这次上访却被抓进看守所里关押了两个多月，这期间他遭受了许多的折磨，还被警察索要了好几千元才被放出来。马中波心想，法轮功能驱病是真的，他要把这真相讲出来。那年十月，马中波再一次进京上访，却因此被劳教一年。他被送到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2001年6月21号，在劳教所的马中波和其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被弄到大操场上，警察要把马中波他们带到南队去。但大伙都知道，之前一个女学员被带到南队迫害，后来疯了。女学员们拒绝去南队，并告诉警察说这是犯法的。但是副所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是法？大门一关，我就是法。警察开始围殴这些女学员，谁不去南队就打谁。马中波不走，五个警察就围着他连拽带打。其中一个女警察连踢带踹地问，你为啥不走？马中波看着女警说，还用问我吗？ 我是男是女，你分不清啊，你把我往哪儿整啊？马中波又说，你这是在犯法，你要说现在回女队，我起来就走，你们让我上男队，那地方我去过，我知道你们要干啥，所以我更不能去。但最后马中波还是被警察给硬抬进了男队。马中波被弄进男队后立刻受到酷刑折磨，警察逼迫他双脚蹲地，蹲了整整两宿一天，马中波的右脚开始化脓溃烂，脚肿得比鞋大。后来马中波蹲不下去，警察就把他的两只胳膊吊在二层铺上，直到马中波疼昏过去才放下来，等醒过来又接着蹲。马中波还被逼坐硬板凳，一坐就是几天几夜，臀部都坐烂了，脓血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不让睡觉。折磨九天后，马中波回到女队，他的脚烂得无法走路，全身发烧，烧得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他吃不进东西，呕吐，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乳房肿起来了，特别的疼，乳房里面都是疙瘩，疼得他整夜不能睡觉。一天晚上，马中波一直肿着的右乳房突然爆开了，黑紫色的血水和脓一起喷涌出来。和马中波关在一起的学员赶紧用卫生纸给马中波堵，但没堵上。这位学员又从床下拽出个脸盆接着，接了半盆，一个女警从门缝问，别人都睡觉了，你俩干啥呢？当这名女警看到马中波乳房爆裂的状态后，吓得妈呀一声就跑走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警察，他们说话的时候用手一碰马中波的乳房，哗一下又流下来一股脓血脏物，马中波的整个乳房就剩一张空皮。当晚马中波被送到医院，大夫用镊子往里一挑，说整个乳房是空的，不用手术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们又把马中波带到哈尔滨市的一个医院，医生检查完了说，你们这家属咋当的，这么严重怎么才送来呢，得马上做切除手术。劳教所的人这才说了马中波的情况，当时马中波的体重只剩60多斤。为了逃避责任，马中波被劳教所送回家乡，那时马中波已在劳教所被折磨了8个月，然而接送马中波的警察却沿途对四处的乡亲宣传说，马中波练法轮功，练出了乳腺癌了，要死了。听说马中波回来了，村里人都来看他，一看他这副样子，都认为他要不行了。派出所的警察和大队长还专程来看马中波的笑话，他们幸灾乐祸地说，快去看看小波吧，快练死了，法轮功也救不了他。一位邻居大姐对马中波说，你不说股骨头坏死是练功练好的吗， 有本事你把这乳房也练好的，咱们全村都信法轮功。当时的马中波已经很多天没吃没喝了，他浑身虚弱无力，连眼睛都没办法睁开。但是马中波一听邻居大姐的话，他立刻就想到，如果我就这样的死了，人家会误认为说是练功死的。马中波内心极不愿人们因他而误解法轮功，生命垂危的他逐渐有了一个念头，这念头也越来越强。他想，我必须得活，佛法无边。马中波想着，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第二天，一个不相识的同修阿姨来看马中波，见他这种情况，就把马中波接到自己家。到同修家，同修阿姨问，学法吗？马中波说，学。隔天，同修阿姨又问，练功吗？马中波愣了一下，然后说，练。当时马中波站着都发抖，虚弱的像滩泥似的，他的乳房红肿，淌着脓，腋下和胳膊都是大包，并且疼得厉害。但马中波心想，第一套功法不就是通过抻的动作来疏通百脉，调整机体吗？我就练，我就抻。当练功音乐响起，马中波就使足了力气。当他费力的脚往下踩，手往上撑时，他的身体像是迅速接通了电源一样，巨大的能量让他能够站得直挺挺的，顶天立地。马中波感觉自己的细胞仿佛在快速地修复着，改变着。一个原先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的人，就这样神奇地一次性地练完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四套功法下来，马中波如凤凰重生般，整个人焕然一新。练完功睁开眼睛的他，不只感觉肉体重新恢复轻盈，一直压在他心上的那股痛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中波当时就大声说，我好了，我不疼了。这时马中波隐隐地听到像是从另外空间里传来的声音，他仿佛听到大法师父说，这才是我的弟子，我看你们谁再敢动他一下试试。陪着练功的同修阿姨听到马中波的喊声，也睁开了眼。同修阿姨一看，发现马中波身上的红肿全下去了，皮肤的颜色也都正常了。同修阿姨激动不已地叫着，老头子快来看看，这孩子好了。不等同修阿姨的丈夫走进屋，马中波就蹭蹭蹭地跑到了隔壁屋。阿姨的丈夫一看马中波能走了，说话有劲了，虽然胸前一侧还是空荡荡的，但和刚来时简直判若两人。阿姨丈夫那个激动，他一边跳高一边转圈，然后他激动地说，原来都听说练功人没有病， 我一看掺进来一个，这不都要死了吗？你要死我这儿，你家人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这儿上火呢。他接着说，你们在那屋练功，我在这屋唉声叹气的，你们没听见？我真的是吓坏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好了。阿姨丈夫竖起大拇指对他俩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说死我也不信呢。在同修阿姨家又待了些日子，马中波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这天正巧他公公过66岁大寿，马中波家里聚集了100来位亲朋好友，他们正议论着马中波20来天没音讯，可能人死了。这时有人来告诉马中波的婆婆说，你儿媳妇回来了，又长出一个新的乳房。婆婆说，不可能。但很快的，婆婆和亲戚们都纷纷睁大了眼睛，他们看见了体态和正常女人一模一样的马中波。当大家一进到屋里，马中波的婆婆刷一下就掀开了马中波的衣服看，婆婆惊呆了，围观的人也都惊呆了。马中波胸前溃烂的大窟窿不见了，真长出来一个新乳房。婆婆连说好几声，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原来就在马中波在同修阿姨家练功的当天晚上，他胸前的大窟窿也逐渐愈合了，里面新长的肉把烂皮顶了出来，已经烂空的乳房重新长出新的肌肉，3天后一个完整的乳房就再生出来了。马中波又一次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在场的人也都服了，他们都说共产党就会撒谎，专门迫害好人。之前去探望马中波的邻居大姐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了，人都那样了，快不行了，就是上医院用最好的药也不见得能好，练法轮功真能练好，而且好得这么快，这回我服了，法轮功就是好。邻居大姐还大声说，谁敢不信也不行。后来这名邻居大姐果然不断地跟别人讲大法真相，她甚至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